弟兄姐妹们，傍晚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马太福音，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请翻开马太新约第十四页，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读经到此。
感谢神，今晚上有黄山岩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神的道，他要讲的题目是耶稣是主。我们请黄牧师。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这样来敬拜他，来读他的话，来学习主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思想的经文就是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再读一遍。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段圣经大家非常熟悉啊，很多人很多基督徒都非常熟悉这段圣经，特别我们用来传福音，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主耶稣讲的话。你是任何一个人，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主耶稣就会给你安息。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的心里必得享安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轭？很多人说，我读这段圣经呢，我读来读去都读不明白，为什么呢？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劳苦，这个劳苦这个字呢，是指那些工作到很累，已经不能动的人啊，已经非常工作。我们常常讲，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七十一 7-11 啊，意思说他七点离开家，十一点还没回到家啊。很多人做事都是这样。我们在新加坡里面呢，新加坡工作非常的忙碌，做到非常的累。我们不但是我们工作。工作是为了养家啊，不但工作，我们还要一个人做几个人的工作。不但是这样，我们还要提升自己，还要现在政府还有很多这种训练的计划来，那么公司还要我们去提升自己啊。我们做到非常的累了，星期六应该是休息，也需要做那些劳苦，做很劳苦，而且担重担。你不但做到累坏了，甚至你担很大的重担压在你的心头。他说，这些人担很大的重担可以到耶稣这里来，我可以使你得安息。怎么样使你负我的轭？哎呀，什么意思啊？我已经够重了，已经够沉重了，你还要将你的轭，是你知道什么叫轭吗？轭就是牛轭，就是说我们在新加坡很少人有耕田的，应该是没有人耕田，对不对？轭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农场里面呢，在这个农夫呢，他把那个轭放在牛的肩膀上面呢，那么他就可以指使那只牛，或者两头牛，或者更多的牛，向左向右，或者是马，他可以拉，他就指示那个牛或者那个动物呢，应该往的方向去。所以轭的意思是这样。那么主耶稣说，你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把我的轭放在你的肩膀上。我觉得很奇怪，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读经有时候我们读经，我们特别中国人呢，很爱神的话，很记，读得很熟悉，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已经担重担你压到快要压死了，现在你还要把一个木头放在我的肩膀上。不是，他说，很多人说不是，这里讲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清醒的。我不管你多清醒多，反正还要多一块木，就是很重，我已经够重了，还加多一块木，不是更重吗？啊，如果你这样读圣经呢，你恐怕你不明白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说，主说你如果担重担，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把我的轭放在你身上。这个轭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知道，轭这个轭呢，我如果是农夫呢，我不会把我家的轭放在你家的牛上，你明白吗？你也不会把你家的轭放在我的轭只能够放在我是家的，我自己家的牛的头。意思说，如果这个牛或者这个动物是属于我的，我是它的主人，我把我的轭放在它身上，那么它呢由我来喂养，它由我来带领，它由我来指使。如果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你说是的主，我承认你是我的主人，你认耶稣是主，你拿他的轭，他的意思说你认我是你的主人的话，你就清醒多了。你明白的这个意思吗？意思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这么困难，今天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轭，我们今天这么大的苦难或者这么大的担子担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认为我自己是主人，我认为我是自己主人，我认为我可以掌管明天，我认为我能够控制我的前途。当我们这样做事的年轻人都这样想，当日子久了，你经过生命一段时间，你知道你年纪越长，你就越知道生命不掌控在你的手里，很多事情呢都不在你的手中，很多事情呢都出乎意料之外，整个世界的局势呢都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但是你能拼命要掌握。当你越抓你就越抓不着，你越抓不着你就压力越大，你压力越大的时候呢，你的担子就越大，你就越来越沉重。今天我们的担子为什么这么重呢？因为我们不认耶稣为主，我们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结果我们的担子越来越重。我们很简单的讲一句话，谁知道明天会如何？没有人知道。像你怎么样来掌管你的生命呢？我们又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你怎么可能掌管生命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会劳苦担重担呢？因为你把你自己当成是主人。首先我再讲一句，你知道你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往哪里去吗？亲爱的朋友同学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不信耶稣，我没有宗教，没有圣经，没有神的话，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我根本不知道。很多人说我不相信神，但是走到坟场的时候他感觉到害怕。你不信鬼神怎么会害怕呢？很多人说我不信神，然后危机的时候救我，耶稣救我，你怎么会喊耶稣救我？但你看到很多时候呢，我们心里知道，但是我们口里都不肯讲。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呢，可以到这个，就是这段圣经的意思，就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他说你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不但是负主的轭，还要学我的样式。但是让我们回来先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今天的经济情况。今天呢，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呢出来的经济数据都是往下走的，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连 NTUC 都裁员，很多公司都裁员，甚至所有的新加坡的经济这个指数都是往下走的。你担心明天吗？没有人敢讲。其实现在如果你是商人的话，你是老板的话，你是做高级职，你知道新加坡经济是往下走的。 是的，很多人讲说啊，这个中国经济啦，你讲美国经济啦，但是呢，你会发现呢，这个东西是越来越下，越来越下，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压力呢越来越大，你对前面呢，你完全没有把握。但是主告诉我们，能够掌握将来的呢，只有神，没有人能够控制，没有人能够知道，主自己知道，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掌控世界万物的主，他知道。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你是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你掌控世界在你的手中，你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我要问你的生命的主人是谁？你说，当然很多人说我的生命是我自己是自己的生命主人，其实不是的。为什么呢？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你如果被什么东西控制呢，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主人，对不对？如果你被一样东西控制，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主人。有些人呢，酒是他的主人，有些人赌博是他的主人，有些人呢，这个吸毒，他的毒品是他的主人。有些人，特别是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很多人在学校里面，学生的考试呢，考好成绩是他的主人。有些人呢，他的事业是他的主人，有些人他的孩子是他的主人，他被他孩子控制，被他孩子的管制。啊，到底你的主人是谁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是被焦虑、顾虑成为我们的主人。为什么我们这样不自由呢？我们被这些控制呢？其实今天下午有一个弟兄发了一个短信给我，看到一个短信，他是这样讲。这个短信讲到，有一个孩子，去年有一个孩子拿了这个O水准的考卷考试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在成绩出来的时候，这个孩子是一向都是 A 没有拿过 B 的。这个孩子成绩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他有两科拿 B。在3个小时之内呢，这个孩子就跳楼。有时候对我们完全不能想象，其实今天新加坡就是这样，全部 A 两颗 B 他都跳楼，3个小时之内他受不了，他就跳楼。跳楼之后呢，他的妈妈在3个月之内也自杀了。你看到，请问他的主人是谁？一定要 A。请问你拿最好的成绩又怎么样呢？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们跟你讲的话呢，意思说这个人呢，这个妈妈呢，被这个孩子的这个跟妈妈这个孩子呢，都被这个成绩捆绑成为他的主人。其实老实讲，我不知道新加坡人为什么这样爱就是这样对成绩。我告诉你，考 A 的人很多，世界上成功的人，你注意看，世界上就算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世界上所有最有钱最成功的人从来不是考 A 的人，很多都是学校考做得不好的人，对吗？Bill Gates 这个比尔盖茨啦，那个 Steve Jobs 啦，你去问所有。但是今天我们就是非考，但是呢，我要告诉你，最后呢，好不好，就算最成功的人最后他死的时候呢，他也是同样感觉到人生是非常的苦恼，非常的无奈。很多时你钱不能够买一切，你越有钱呢，其实你知道吗，你越有钱的人呢，你越孤单，越有钱的人越怕。为什么呢？你如果对他好一点，他以为你要得他的便宜。你会发现呢，这些呢就成为了他的主人。所以请问，我们要在想谁才是你的主人呢？你生命中有很多很多事情呢，不断的来控制着你，不断的来掌控着你。很多人就是为生命忧虑，我们根本不知道将来如何，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今天呢，我们讲到那个忧郁症，忧郁症 depression， 忧郁症的人的象征呢，他的一种特性呢，就是他有压力压到一个程度呢，他不能呼吸。当然这个是无形的，但是呢他感觉到他压力到很大呢，大到呢他连这个压力压到他不能呼吸都不能。这个压力大到这样，人今天的人呢，在心理学里面呢，我们发现今天的人很多人呢，越来越多人呢得忧郁症得焦虑症，这些人呢完全在生命中失去控制，失去方向，失去他的人生意义。到底呢人生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你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如果你工作到不能够退休，你担重担，你被压到喘不过气来，主耶稣发出一个邀请，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烦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到耶稣的面前来，他就使你得安息。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主耶稣给我们 的这个邀请。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到主耶稣面前来，主耶稣就可以使你安息。你说主耶稣怎么可以使我安息？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呢，我不知道你在工作场合怎么样的话，你很多人你知道，很多大公司呢，大公司的时候呢，通常他们是一换老板，就是一换老板的时候呢，就整批人高层的人就换了，你知道吗？我们叫做一朝天子一朝臣，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他的大老板，他的 CEO 来的时候呢，他一上任之后呢，把所有的其他的本来在那里的人赶走，他把带自己的一批人来，然后呢，就这一批人是他所信任的，不然的话，他去那边救的一群人，他不知道他可不可以信任他，这群人是他带进来，他信任他。像我们叫做这群人呢，这群人的靠山是谁？就是这个总裁是有靠山。我问你，你的靠山是谁？很多时候如果你在新加坡长大的话呢，很多年前呢，我们通常都说你的老大是谁，你有没有靠山？你如果有一个很大的靠山，你的靠山是财主的话呢，你不用怕没饭吃。你的老板很财力雄厚的话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如果你对他忠心，他不断的给你工作，他不会倒的。你的靠山是谁？所以这边说，你这个靠山呢，这个就是我的老大，我的靠山是谁呢？如果今天很多人想说我要做老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做工的人呢，其实比老板还轻松，老板很辛苦的。做工的人时间到了就回家了嘛，明天发薪水是他发不是我发嘛，你是收钱的人。但是你做老板呢，你只要有你不但是要有工作，你还要有这个生意来，有生意来你要有工人来出货，有出了货呢你还要拿钱，没有钱来就不能发，你有钱来了之后呢，你又怕工人出去抢生意啊，你很多怕的啊，老板不好做的。但是工人呢就简单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飞机师，你知道驾飞机的啊，我访问他，哎，为什么你要做飞机师？他说很简单，我做飞机师的原因是我不能够把工作带回家。哎，是说的有道理，对不对？你飞机怎么把工作带回家？我回家休息就是休息，完全不用把飞机带回家的。所以这是做老板不是这样。所以我问你，实际很多人今天很想要做老板，我可以告诉你，做老板很难做的。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个好老板，哇，你这个饭碗就铁饭碗了，对不对？如果我的老板呢是主耶稣，如果我的老板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有这个靠山呢，我就不怕了。何况当我们认识到这一位主耶稣这个靠山，这一位神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创造我们的，所以他对我们非常了解。我可以告诉你，我认为我很了解自己，其实我了解自己没有主多。你们这里，我问你们有没有算过你们自己有多少根头发？没有啊，你们爱你们自己这么少啊？我可以告诉你，主耶稣呢，连你的头发都算过，对不对？圣经说的嘛，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呢，他知道我们头发有多少根，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脚步，他知道我们每一口气，他知道我们每一句话， 他知道我们每一个心思，他照顾我们好像他眼中的同人。当你有一位这样的主人，你有这样的靠山，你有这样的老板，你心里就不用担心了。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要负我的轭，意思说我是你的主人的话呢，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再讲一句话你就应该明白了，你知道吗？我刚才讲到那个轭，那个牛的轭，你要知道在第一世纪呢，在你从历史里面，从也电影里面你也可以看到，那些国家呢去攻打别的国家，当他打胜了之后，那些把那些奴隶抢回来的时候，他们肩膀上放什么？也是放一个轭。所以古时候他讲轭的时候呢，他也知道这个是在战场上面呢，你承认将来他是你败打败国被带回去的时候呢，认你这个主人呢，那个就是轭。所以这里的轭的意思说，如果你认耶稣是主，这一位主耶稣，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你的主人的话，你就清醒多了，你就平安多了，你就可以安息了。因为主人呢跟仆人有一个关系，那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那个是我必须照顾你。如果你是一个好仆人的话呢，我会欣赏你，我不但给你吃给你穿，甚至我还可以提拔你。你要知道在第一世纪里面有一些仆人呢，有一些奴隶，我们讲的是奴隶，是照顾或者管教主人的孩子，你知道吗？你看加拉太书就知道了。那些人呢，甚至能够教导他的孩子，教导主人的孩子，而且可以管他的孩子，甚至做管家，都是这些奴隶。所以如果他是说你劳苦当中到我这里来，你要负我的轭，你做的我的轭，我就是你的主人，当我是你的主人，我就能够照顾你，我能够带领你的一生，我能够引导你一生，你就不用担心。今天我要问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说我是信了主，像我问你，你担心吗？诶，我说我还是担心，这么奇怪，主耶稣的话不应验吗？这里明讲说，你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为什么你没有得安息呢？答案很简单，你做了耶稣，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还把自己当成是主人，所以你就不安，你就没有办法得安息。如果我相信，我依靠，我交托，我完全投靠他，他是我的主人，我今天就睡得好，明天他主人会告诉我要做什么。主带领我们是这样带领的，当我们有主人在我们身旁，主人带领我们走前面道路，主人带我们前面 的行程，我们可以安心。我们不安心的原因就显示出我们没有把他当成主人。我们说是啊，你是我的主人，结果又把主人 的位置拿回来，我又自己来掌控自己的生命，来带领走自己的道路，所以我们就 不平安，我们就不能够得安息。如果你真正学到把主当作是主人，你完全投靠他，完全交托他，我不用为明天，主不会让我们成为孤儿，主不会把我们丢弃不顾。经济可以坏，周围的环境可以坏，但是主不会改变。经济当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很多人心头压得很大，很可能除了经济之外还有社会的问题，还有家庭的问题。有些时候不是经济，是人与人的关系，你家里的环境，跟家人的关系，跟太太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压到你喘不过气来。但是如果你交托主带领，主能够引导你，主能够引导你走着 这条道路，你会惊讶，当我们交托，我们向他祷告，你会发现你的环境会改变。你知道为什么会改变呢？因为主亲自带领你。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如果你完全的学习交托，学习依靠，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在众人想不到的时候，主就为你开路。你没有别的解释，为什么我这个祷告没有人知道，我没有告诉别人，为什么这个路开了呢？因为主听你的祷告，主带领你。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如果你是劳苦担重担的，我不管你的担重担是经济也好， 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好，是你在社会上面你的朋友的关系也好，不管它是什么，人被这个重担压住的时候呢，你到耶稣的跟前来，你认耶稣是你的主人，你承认他是你的主人，让他来带领你的一生，你放下你自己，让他来做你的主人，让他来带领你走人生的道路，你才可能得安息。就好像你的老板，如果你信靠一个好的老板，那个老板能够供应你一生，包老板很有这个财力雄厚，但是我要告诉你，主耶稣不是老板，主耶稣不是财主，主耶稣是创造主，主耶稣本来就是你生命的主，只是你不认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嘛，我们中国人很讲注重孝道，对不对？我们讲说，当你的父母养育你之后呢，一段时间你长大长翅膀长硬了就不理他们，这个叫不孝，对不对？如果我们父母，我们的父母这个怀孕这个九个月生你，然后把你养大非常的辛苦，养大之后你不认他，这个是大罪，对不对？在中国人是大罪。这样我要问你，那个创造你的神，那个给你生命给你口里的气息，给你这个环境的创造你，而且给你创造环境的主，给你这一切的，他创造你，他养这个给你这一切的恩典，然后你不承认他，请问这个是什么？如果违背这个背叛父母是罪呢？违背这个天地的创造主，那个是更大的罪。所以当我们，而且呢，你要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不但是罪，而且呢，你自己拼命抓住自己的主权，抓住说我自己是生命的主，我要向前走，我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我可以告诉你，不用多久，我们都是人，你就会尝到失望，尝到失败，你会尝到不知所措，你会尝到痛苦。很多人尝到痛苦的时候还在那边挣扎，不懂得求救。你知道求救是一个很聪明的举动啊。当一个人一条船沉的时候呢，你要马上说主啊救我，就是这样。但问题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连喊出来都不肯，我们骄傲到一个程度，我宁可死都不肯呼叫主啊救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他这边讲说，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不知道你的重担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担子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的劳苦是什么。主耶稣发出一个邀请，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到我这里来，你要负我的轭，你要承认我是你的主人。当你承认你是你的主人的时候呢，你就必然可以享安息，因为你不用为自己担心，你不用为自己前面，你只要听从我，听从我的指示，听从我的教诲，跟着我走，你就可以了。这个是主耶稣讲的话。特别我要你看另外一个字很特别，他说劳苦担重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得安息。然后呢，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诶，前面我们讲说你是劳苦担重的人来到我这里，负我的轭，是他是主人。他后面说你要学他的样子，这个学字很特别，这个学字就是门徒的意思，的字根跟门徒是同样的。你知道大使命啊，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凡我所教训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就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学习主耶稣。这边看到这个是门徒训练，他说你要学我的样式。诶，不但今天讲到说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人，不但是主人，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必须要学他的样式。像主耶稣你的样式是什么？当然这里不是只说你学我创造宇宙万物，不是指这一方面，是讲到主耶稣怎么样呢？主耶稣怎么样道成肉身，降世为要拯救我们。请大家打开一段圣经，你就看到，打开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啊，你如果没有圣经就听我念好了。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吧，从第六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他就是主耶稣，主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继承了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边是讲到主耶稣，我们知道有圣父圣子，那么我们知道圣子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与圣父呢是同等的，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自己以神为同等，是因应，我们用英文讲 insist 坚持，我跟你同等，为什么我要听你，不是，他是同等，但是他不强调或者他不坚持，他反倒虚己，他谦卑，他谦卑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谦卑成为奴仆，不但成为奴仆的形象，他还成为人。你知道奴仆有很多种，天使也是奴仆，但是他成为人，那么人也有很多种，很多种，他成为人，就既然有人的形象，就自己卑微，卑微，存心顺服，是故意、刻意要顺服，顺服到什么程度呢？顺服到死，哇，这个仆人真的是很好，他不但顺服，顺服到死，而且死也很多种嘛，但是死那种最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心里柔和谦卑，他心里柔和谦卑，意思说他谦卑，等一下我给你解释他什么叫柔和，他谦卑，谦卑到一个程度呢，他完全的交托。所以刚才我们讲交托，我们完全交托，意思说他主耶稣本来是神，他本来是宇宙万物，他与神同等，但是他不坚持，他谦卑，降成为仆人，仆人又降为人，人又成为死，死到死在十字架上，他降了好多级。这个是主柔和谦卑，他不坚持，他愿意谦卑，谦卑到一个程度呢，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死在十字架上是最难看的，你知道吗？很多人说我死也死好看一点，但是你知道吗？主耶稣死到非常难看，因为十字架的人呢，死在十字架上非常的残酷。十字架呢，我你知道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呢，不是，你知道挂在十字架上的人没有这么容易死的嘛？通常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呢，都要三到五天才会死。他是怎么死的呢？他是这个十字架呢，是十字架的目的是要羞辱那个人，这个十字架呢要挂在那边，要让他残忍的对待他，让他三到五天，你记得吗？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因为隔一天是这个逾越节，那么那个他们就叫那个罗马兵把他的脚打断，对不对？为什么要打断他的脚？因为他的是靠他的脚踢他才能够呼吸，不然的话他因为钉在这个手腕里面呢，他是向下垂的，他向下垂的时候呢，他不能呼吸，因为整个身体压住，所以他要拉的时候呢，他的铁臂就拉他的伤口，但是还是不够力，他要用脚踢的时候，他才能够抬起头来吸一口气，然后又再沉下去。当他打断脚的时候，他不能够拉的时候，不够力的时候呢，他是窒息而死。所以十字架是最难的那种，最难，而且他在这个他百天，你知道三到五天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呢，中东的地方呢，下午太阳非常热，晚上非常寒冷，挂在十字架上是没有穿衣服的。你要，而且呢，当你挂在十字架上，你的血流，你又没有水喝，而且呢，通常呢，到了第三、第四天呢，这个人开始换，这个精神会错乱的，所以这种是最难看的死法。为什么主要这样做？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因为他柔和谦卑，他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他不愿意看到我们为自己的罪受这种苦，他愿意降卑来拯救我们，他愿意用自己的身体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因为你知道吗？刚才我讲过了，我们呢，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给我们口里的气，神给我们 整个身体，他神给我们这个环境，神给我们这一切，但是当我们翅膀长硬的时候，我就不认这个主，说我才是我自己的主人，你是谁？我们犯了滔天大罪，但是主不愿意看见我们受惩罚，主说他要来担当我们的罪，他要去除我们的罪，他来要给我们看到他的心里柔和谦卑，他完全来要拯救我们，使到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将牺牲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来要拯救我，把这个救恩预备给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你说主啊，我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又替我们死，然后呢死在十字架上，其实他不但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之后又复活了，意思说他得胜了。所以当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滔天大罪没有能够解脱的时候，他来拯救我们，他来预备救恩给我们。他只要你肯承认他是主，你肯悔改，我不要再犯我们这个罪，我不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要悔改归向耶和我耶稣，我要承认他是我的主人，我要向他承认我的罪，我要他做我生命的主，来带领我走这一个人生的大目标呢，我们的罪就可以得赦免，他就成为你的主人。他不但是去除你的劳苦跟重担，他甚至赐给你永恒的生命。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他说你劳苦担重而来，他已经预备好这个救恩，他就可以使你得安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不管你多么勇敢，不管你有多么大的问题，你最大的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那个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死亡。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今天有没有人不死的，请举手。你如果有200年、500年的生命，举手，我要认识你。不管你任何人，不管你有医术多么高明，今天很多人很想找神医，我告诉你，不管怎么样医，你还是死的。那个最大的问题不是身体的病了，是死亡。主耶稣得胜死亡，他掌控他，所以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从历史里面你看到，我们每年都庆祝这个复活节，你看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主耶稣在所有的人在攻击他的底下，他竟然能够完全，他的坟墓是空的，而且他显现不单是显现给自己的12个门徒看，他还显现给500多人看。而且当保罗写给提摩太，而且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他说500多个人，大众一半的人你们还在，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他有见证人，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他说你劳苦担重的还可以得死，你得安息。这个安息呢，不但是去除你的劳苦，不但是去除你的重担，甚至你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没有人，每一个人在死临死的时候，总是会问一句话：我要去哪里？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本圣经回答了。这本圣经呢，我要告诉你，你手上拿这本圣经是2000年，我可以讲可能是5000年的书。如果你2000年是新约，如果你看旧约，四五千年摩西写的书在你手上，这个是几千年来所写的，一点一画都不改变。这个就是我们的神，他的话一句一话，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要应验。就是所以我信圣经，因为他的圣经永不改变，所以我就可以把握。为什么呢？因为主告诉我，你到我这里来，主的话呢，一句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不会失落，他一定要应验。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他给你安得安息，就得安息。所以他说你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你使安息。然后他说学我的恶，什么的恶？哎呀，主耶稣你也有恶啊，我们是仆人，我们有恶吗？有些人心里还不甘愿，为什么我要放一个恶在我的手上？当然主耶稣不是叫我们今天去做一个恶挂在楼上，走来走去都有一个恶，不是，这个是象征。他的意思说你承认我是你的主人，那么主耶稣你为什么你有恶？他说你学我的恶，他说当你担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子。主耶稣你有吗？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 柔和谦卑，主耶稣也成为了我们榜样，他成为人。特别你要注意，我给你看这个字，第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这个字很特别。这个字呢，华文圣经也好，英文圣经也好，都翻译不出来。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柔和什么意思呢？这个字英文圣经翻译成 meek， 意思说这个字也是很难翻译的。意思说这个人呢，他翻译是他说他有很大的能力，他有很大的这个 power， 他有很大的能力，但是他控制。他说他心里非常的柔和，他心非常安静，他非常谦卑，他我们肯定是可以说逆来顺受，但是他有能力，他不是没有能力。你有看过一些很大的很壮的这个壮士呢，被一个小子欺负，他但是他又怕触手会打伤他，就给他欺负。这种是他可以随时可以从十字架下来，但他不肯，他要成就。这个就是主的柔和，他柔和到一个程度呢，他就是他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不肯这个用他的能力来胜过。所以他这边特别是在主耶稣在讲到这个登山宝训呢，他说温柔的人有福的时候，讲的那个不是指你好像女孩子的温柔，我们怎么样男孩子的温柔都不比女孩子温柔，他不是讲你有女孩子的温柔你就必然承受地主，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像主耶稣那种顺服在神的主权底下，完全的交托的意思，完全的依靠的意思。如果你学耶稣的样式，完全顺服，完全谦卑，完全交托在神的圣手当中呢，你就可以得安息。意思说你要学耶稣，主耶稣怎么样学呢？你要完全的顺服。让我念一节圣经给你看，你就知道主的顺服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有一句话，彼得前书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三节的时候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这么形容，他说主耶稣被骂的时候不还口，受害的时候不说微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你看到吗？这个交托意思，这个交托意思说，不管事情怎么发生，他虽然有能力可以胜过，可以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权力能够把事情扭转过来，他不肯，他听从主自己的安排。弟兄姐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你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到耶稣这里来，承认他是你的主人，然后交托你的生命，交托给他，让学他的样式，让他安排你的人生，让他带领你的人生，你在他的带领底下完全的，我喜欢用这个字温顺啊，你知道野马的话，野马你要它顺服就是这个意思，它顺马很有大的能力，但是它顺服在主人的这个掌控底下，它顺服，它安顺，它愿意接受主人给它的安排。所以这里你当劳苦当中的人，你承认耶稣是主，你让耶稣带领你的，你顺服在耶稣底下，你被训成为安详、柔和、谦卑，让主人来带领你就安息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是不可，我们要做我自己的主人，我要掌控我自己，我要用尽自己的方法，好像雅各这样，他想出各种方法，想出各种计谋，想出这种他的计划来达到他的目标，但是他就不是顺服在主的带领底下。除非你愿意完全顺服在主耶稣的权柄底下，你是不可能得安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你不需要在我们面前承认这个，因为我们不是主耶稣，你必须在主面前，主耶稣面前，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只要你在心里说，主啊，我是就是那个担重担的人，我就是那个劳苦担重担的人，没有人知道，他外表看不出来。刚才我讲到那个妈妈跟那个女儿，那个女儿受到很压力的时候，他们说根本看不出她女儿，她外表装一个样子，她不知道 他说这个妈妈她外表壮一个样子，三个月她都没有动，她以为她很强壮，其实她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她非常的压力非常大，她女儿为这件事情跳楼，是她妈妈也逼着女儿说，她女儿跳楼的时候她写了一张遗书给她说，我非常对不起，我拿了两个 B， 我给你丢脸。她妈妈三个月受不了。可能我们外表装得很强壮，但是我们心里的压力压得很重。我们中国人不愿意行医色，我们不要让他看到。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主耶稣知道。你只要在心里说，主啊，我压力太大了，我受不了了，求主你做我的主人，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在你面前认罪。只要你在心里向他祷告，他必然听见，他必然给你安息，让你在这个生命中重新振立起来，他必然赐给你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没有尝到安息，我要问你，你是不是像圣经里面说你负他的轭，你心里是不是柔和，你是不是谦卑向主耶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忏悔，主啊，我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要负你的轭，我要学你的样式，我要完全的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带领我。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献上感谢。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主你还是爱我们，你还是拯救我们，你还是为我们的缘故上十字架来拯救我们。我们要献上感谢。很多时候我们被生命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被我们的焦虑，被我们的忧虑，我们被经济的压力，我们被家庭的压力，我们被人事的压力，都喘不过气来。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没有人能够体会我们，没有人能够明白。但是主你知道，你凡事都被试探，只是你没有犯罪。主你明白我们的痛苦，你明白我们的难过。我们感谢你，你有这个邀请，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们这里，到你那里来，你必赐给我们安息。主，我们这时候就要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要学你一样柔和谦卑，我们要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求主你再一次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是尝到你的安息，让我们在尝到你的安息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这个安息，来归荣耀给你，彰来为你做见证，让我们众人看见我们心里的平静，心里的喜乐，心里的盼望，心里的柔和谦卑，来归荣耀给你。主，我们将这里的每一个朋友都交托于你，求主你亲自赐恩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你，像我们一样。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重新立志，把这个生命交在你的圣手当中。主，你就赐给我们安息。听我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